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啊，刚才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心灵之窗皆已放开，是吧？放草向前敞，年纪大了，祷告。等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把所有心灵的窗户 ，all the windows open up toward heaven， 所有的窗户都要打开来啊！我想，我们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你把它所有的窗户禁闭起来，就算太阳光照，但是里面仍然是黑暗的。你如果稍稍拉开来一丝啊，那么阳光就进来那么一点点，但你如果打开更多的话，那整个阳光要充满整个房间。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能带着不同的困难啊，很多的事情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问题，我们各方面身体的软弱，可能都让我们这个人喜乐不起来啊。诗歌告诉我们，来的时候把所有的窗户向着神打开来，他的荣耀要充满我们啊。那上个礼拜天啊，郭炳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里面蛮受压的啊，我自己里面也蛮难过的，觉得服侍的很，就里面觉得很疲倦啊，有点灰心，非常的软弱。那后来也是在祷告里面，主慢慢恢复。后来这个弟兄姊妹给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啊，这个上个礼拜说是这个 pastor 的这个 appreciation week， 送我了一个礼物，送我了两张卡片。啊，我心里面回家，我不是说因为礼物喜乐，我是谢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爱啊，那个关心啊，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扶持啊，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回家看那些卡片，我就心里面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啊。啊，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同心同命同前途，被主摆在一起来走这条的道路。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难处里面啊，主也容许。但是主希望我们能够带着一个积极，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啊，昨天上午回来，参加完十七辆母亲丧事聚会回来啊，我下午整理我的一个桌上的简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去年剪了一幅图画啊，那幅图画就很吸引我，再去看一下。他就讲到在波斯尼亚现在不是有征战啊，那他们联合国有派人去送一些补助的物资送给他们，那个图就照了一张图啊。就是他们这个车子开过去的时候，不小心有一包白米掉在地上，那包的白米就撒得满地都是。然后那个照片里面就看见好几位波斯尼亚的老妇人 lady， 他们打开他们的钱包皮包就在地上在那边捡米啊，一蹲着一地点的妇女在那边捡米。我看那英文里面就感触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一包米掉在美国的马路上，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情。你今天到永和，如果有一包米撒在那里的话，没有人会蹲下去捡米。我们活的地方太舒服，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很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面前感谢啊。他们在那样子一个征战的里面，他们连今天能不能活过明天都不知道。而当他们看见地上掉的白米的时候，他们兴奋，他们抢，他们在那里争取啊，打开自己的钱包就在往里面放。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知道感恩，以至于我们活得很痛苦，跟我们活在一起的人也很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感恩。在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二章。那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地位啊，让我们能够活在天上，我们成为新造的子民，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在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的啊，所以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家里面都先读过啊，因为这一次的讲台是按照顺序讲，所以我们每一次可能讲半章。那请你们在家里面就能够先预备先读，那这样子当我们再来的时候，你会领受会比较多一点啊。那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节，那第二章是很明显的两段，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地位，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能够过新造的生活。而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的新关系，我们成为新人啊，那么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看第一段，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地位，我们成为新造。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章十节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有两段啊，那第一段讲到从前的我，就是我的旧造，我的旧我，不仅仅讲到时间上的从前，乃至讲到我们这个旧我老己啊，这个老己今天还可能出来扒着我们，但是这边所讲的就是这个从前的我，它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啊。那第四节是一个转机，讲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啊，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的转机啊，一个极大的 turning point， 让我们能够成为啊今天的我，那个新造的我啊，就是我们能够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蒙爱之子。我想我们这样子的就把整段先掌握住它的重点啊。那底下我们来看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讲到从前的我们。讲到我们旧造生命里面的老己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的一个特点，它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个死并不光是只是肉身的死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上提过的死至少有四种，中间很重要的一种死是一种状态，就是一种跟神隔离的状态。什么时候当我们跟神中间产生的这个隔阂，我们跟神 depart 的时候，我们跟神隔离的时候，我们一定掉进一种光景，就是叫做死。然后我们里面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没有生命的表现，充满了死的情形。我在这里讲了三件事啊，他说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讲到世界的潮流在这里影响我们。第二个讲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那些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讲到仇敌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第三方面讲到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里讲的这三个主要的特点，世界、仇敌，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这里成为我们的特点啊，成为我们生活的内容。我在想，我们现在去看这个世界的潮流，我想现在世界的潮流跟以前已经是不能比啊，非常非常的可怕，整个世界是在向下走。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 spirit 稍微敏锐稍微 sensitive 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往下走，那个堕落的速度啊，简直是让人惊骇。我常常跟我有一次跟一个连长的弟兄讲，我说我觉得最近的20年人类的堕落几乎超过过去2000年的堕落，不管是同性恋，不管是什么那些淫乱暴动啊，吸毒各方面的堕落，你发现最近20年整个人类的当我整个向下坡走的速度几乎超过2000年来人类的堕落啊。像我们连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啊，很多的时候还不需要那么夜不闭，不是很多的时候不需要害怕坏人的。你现在在台湾也是到处绑架，每一个人公寓的房子定得像个铁笼子一样啊，一个门加一个门，一个锁加一个锁，整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暴力，非常非常的危险。你去看那些小朋友也都是一样，他们也都是一样随世界的潮流啊。你看那些年轻人，我就觉得没有一点美感啊，理那个铁饼头，你有没有看过啊？就是旁边剃得光光光光的，然后上面留一排黑黑的，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看，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style、啊、有一次我们邻居的小朋友蓝麦糖，小学一年级的人，他一回身我就看到后面一个小尾巴，小学一年级一个小男生啊，跑来这边卖糖，一回头后面一个小尾巴，我是说，哎呀，怎么这个这么小就知道追求世界的潮流啊？就是这个还算好的，啊，这还不是那么严重，他不过就是追求世界上的一些流行就是了。我前几个礼拜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我听那个 Family Radio， 那有一些基督教的家庭，有一些道德重整会之类的啊，那他们在打一场仗，就是好莱坞最近出了一个电影，那这部电影他们觉得应该把它归类成为色情片的啊，应该打入 X 级，但是他们只把它定成 R17， 就是17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看。那他们里面就讲到说，这部片子他们就攻击说不应该这部片子让大家在美国能够播映啊，只能够在地下就当做色情片去看。那他里面就讲到说，这些年轻人现在的一个他怕这个影片会影响年轻人，但是这个制片人说，我们并不是去这边去破坏年轻人，他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写实片啊，讲到美国目前的情形。他里面就讲到年轻人对那个男女的关系的随便啊，他们现在年轻人有一个比赛，就是说看你谁最有办法能够跟最多的 virgin 发生 sex 关系啊，他们就在那边比赛这件事情啊，你能够跟更多的女孩子发生性关系，而且他是第一次的话，你这个人最有办法。那这种东西你听到你里面都会痛苦啊，我开车里面我就心里面就很痛苦，这是一个什么世界？一个父母亲辛苦把自己的女儿养大，那别的男孩子来吸引他，来让他觉得他对他很好，等到他们发生了关系，他立刻丢掉再去换一个，因为他的 proud of 我又多了一个，我的 account 里面又多了一个人。如果我们去了解世界上外面堕落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不能没有感觉啊！真的是主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整个世界到主来以前，那个夜是最深的时候，到处都在堕落，犯罪杀害，这个这边讲到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这个悖逆之子就讲到 disobedience， 一个人当他不顺服神的时候，仇敌就在他心中运行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仇敌在我们心中一直运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叫我们 disobey God， 让我们不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恩高的教训要学习顺服。每一点小的事情，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是我的不顺服，那表示仇敌在我们身上有权势。好，那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有一个 spirit of disobedience， 它正在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顺从父母，让我们不顺从主。所以今年二月份，我想我们也都看到报纸啊，在 Pennsylvania 啊，一个家庭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一个家庭，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叫做 Brian 跟 David 啊，他们 last name 叫 Freeman。 那这两个大孩子都是200多磅，长得6尺多，高高快快的啊。那他们原来只是生活有些不正常，有些喜欢跟孩子出去玩，等到有一天他们加入了光头党啊 skinhead 啊，就加入光头党，加进去不到几个月以后，他们有一天回家，两个人把他妈妈当场杀掉，杀完以后到卧房里面，他爸爸在睡觉，把他爸爸杀在床上，当场杀掉。出来的时候碰到他11岁的小弟弟，又把他弟弟给杀掉。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啊，仇敌在这里运行啊，在这里伤害人，叫人悖逆，叫人背叛，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在报纸上财报出来轰动美国，过了才2-3天，在另外一周又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也是光头党的孩子把他父母亲亲手杀掉。这个是一个世代啊，已经往下走，走到让我们里面会不知道这个世代要往哪里去。我们平常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可能都是比较单纯，我们觉得世界还好，美国各方面都好。那弟兄姊妹，当你把石头翻开来的时候，你发现里面底下都是仇，整个世界已经败坏，从根败坏。那这边也讲到，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肉体就是为了以自己为中心，我要生活的快乐一点，我要生活的舒服一点，只要我快乐，只要我舒服，我不在乎我是否伤害了你。这也是在今年二月，我不知道今年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啊！这个不是二月，就是今年发生的。想到有一个妈妈，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嫌她双胞胎太吵，我想你们都看到这个报纸，她就拿被子把她双胞胎当场把她窒息。窒息了以后，她睡到半夜，发现那个小孩子又动了，她就发现他没死。他用他200多磅的身体整个压上去，把他们给活活给压死掉。他就觉得孩子太吵，让他不能好好睡觉，他烦。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今天在干什么。而当你基督徒一个认识神的人来看这些事的时候，你要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圣经上一再讲主要来审判这个地方，主今天是在宽容，主一再的宽容，希望人能够悔改。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见整个世界这样子堕落的情形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真是蒙恩的人，我们真是蒙恩的人。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怎样恩典的地位，给我们这么好的父母亲，让我们从小有很好的教育，我们能够生长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而让我们能够来美国，我们能够有家庭，我们能够有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够有一技之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恩典，还是你只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那一些人啊，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讲到我们从前的情形。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这些生命都在我们里面都没了我们，让我们活着随着世界的潮流，人要什么我也要什么。而仇敌在我们里面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叫我们不顺服。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对神的事情上，我们不肯顺服，那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仇敌今天一直要做这件事，让我们不顺服。你会说我们可能没有上万的世界堕落的那么坏，但是弟兄姊妹，仇敌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他让世界在这里抓着我们，让我们跟随世界走，他让他那个不顺服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不服气，而且他让我们照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啊，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不要来碰我，你只要伤我，你伤我一倍我还你十倍。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是以自己为中心啊！你对不起我，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你为什么不爱我，我们要求都是在别人身上，我们很少停下来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圣经上讲的这几种的情形，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外面只是更厉害的事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有。我们不是说 Jesus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 我们永远是说 Hang you is the center of my life， 我玉皇节就是我生活的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做我们的中心，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还是会掉回去。这是讲到我们从前的情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从前乃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不是说你人死了，你整个人落在一个跟神隔离的情形，你的 spirit、 你的经历、你的感受都是在死亡的情形。他说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很感谢主啊，在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主给我们恩典，主在这里转变我们。那第四节的那个然而，把一扇窗户，把一道光带给了我们。他说然而，他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Make us alive， 让我们活起来。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如果这样去思想的话，我们真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实在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刚刚我们在楼下信徒造就班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说，今天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我们特别蒙恩。我们从小生长的可能是很有家教的环境，是一个没有那么犯罪的环境。如果今天你是生长在一个犯罪库啊，一个父母生下来就叫你去偷去抢的。这种故事在美国很多，爸爸妈妈孩子只要到了几岁以上，才叫你出去当 passer， 叫你出去骗钱，叫你出去抢钱。你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你看看你会不会是一个犯罪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实在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那个本性，那个可怒的本性，没有那个环境去试探它，去把它 expose 出来。所以这边一再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实在是神的恩典，就连我们生长的环境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就这边讲到我们在恩典底下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啊，因着神爱我们，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叫我们还死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而且呢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Make us alive with Christ。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基督乃是神荣耀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他是那位真神，而我们今天跟他一起活，讲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整个宇宙里面只有新造的里面神和人是在一起，所有受造之物，神跟他创造者跟受造者，而中间他们里面不可能有创造者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独独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被称为新造的人，因为神自己住到我们里面。这个伟大的神，他不仅仅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他根本就在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神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地位，我们跟基督是活在一起。 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新造的生命。这底下开始讲到那个蒙恩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地位，成为新造的福分。那这边写了两个很大的点啊，我们非常非常的宝贵。那第一个点，我们来看啊，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要干什么呢？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这个极丰富啊，这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就叫做极丰富啊。那么英文的圣经里面有的圣经叫做没有办法衡量的 immeasurable， 根本没办法去衡量的丰富。那有的圣经的翻译成了 incomparable， 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丰富啊。那个 immeasurable 或者 incomparable riches of grace， 就是那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没得比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主真的是把我们摆在一个蒙爱的地位，还要把他所有的恩典来倾倒给我们。所以他说他要叫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第一件事情，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然后显明给我们看。那中文讲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感觉上会以为说不是显给我们看，是要显给以后的人看啊。他的意思就是 for the ages to come， 他要一再的把他的恩典显明出来。那换句话说，从保罗写这封信，从主耶稣完成救赎以后，那历代以来神一直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他那个没有办法衡量、没有办法这个比较的那个恩典，他一直显明给蒙恩的人看。就今天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啊，我们被神摆在一个蒙恩、一个蒙爱的地位上，他要把他的恩典来向我们倾倒。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刚刚读过啊，《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到一个神的儿女身上第一个特点就是蒙爱。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称神儿女第一个特点就是蒙爱，神就是把他所有的爱愿意给我们。那这里讲到他把他的恩典显明给我们啊，那很多的时候问题就在这里了啊。我们就会觉得常常听到这样子的道，可是在我经历里面好像没有经历的这么深刻啊，好像也没有觉得主的恩典有这么多，那到底怎么回事？圣经上常常有这么多的应许啊，传道人牧师也常常讲，可能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我们很少就这样子去经历啊。那么在before我讲这个以前啊，那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就跟数学有点关系，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啊。那在before讲那个以前呢，我就先给你们一点暗示，免得大家觉得不好意思答不出来。我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这个不同层次的受造之物啊，那他的表现、他的能力啊，他的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说这个 one dimensional 的这个受造之物，就是一度空间的受造之物。我想我们读过数，稍微读过一点数学观念的就知道，一度空间是指的一条直线，对不对？那我想我们就暂且找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得到的那种变形虫或是那种草履虫做例子啊。假装说它是一个一度空间的受造之物，它整个生活的方式啊，只能向前或是向后，因为它是一度空间的受造之物，因为必须是一条直线，所以它的生活就是只能向前走或者只能向后走。那如果说我现在在它前后把它卡住的话，那它整个的空间就更小，就被限制于我给它卡的范围。它走到这里面，它必须退回去，那退到我这边呢，它也只好往前走，所以它整个就被受限制在这样子的范围内来过它的生活。如果有一天他碰到的困难更大了啊，那这个范围缩小了一点，那他整个活动的范围，他的能力让他没有办法越过他所受的限制，他就只能活在这么小。那有一天我再给他缩小一点啊，给他 hard time， 就只有他的 size 那么大的时候，他就动弹不得，他觉得他无路可走，他就被卡死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低等的受造之物，他所能活的，他的能力只能活出这个样子。我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二度空间的受造之物。二度空间就讲到平面，那像蚂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那蚂蚁你把它卡住的话，它就向旁边出去了嘛，因为它是二度空间，它的能力就比这个变形虫好一点，它可以从旁边跑出去，因为它是比它高一等的受造之物，它的能力、它处理问题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说这只蚂蚁我在它四围围了一圈啊，然后我点上火的话，它出不来了，它整个被困在这个圆圈里面， 他被困在那个范围里面，他被困住了。那今天如果是我人的话，你在我旁边火柴点了一小圈，我一步我就跨出来，因为我是三度空间的受造之物，我比他好一点，对不对？我比他好一点。所以你就发现每一个更高一层次的啊，那他的能力啊，他解决方事情的方法，那么他各方面都会比他低等的又多很多。那么有人讲的时候就说的这个四度空间去讲到神的作为，那我是觉得神是受时间不受空间任何的限制啊，远超四度空间啊，那神远远超过这个。那么今天神让我们跟基督一同红活过来，他把一个各样的恩典啊，而且生命跟解决问题的智慧各方面他都赐给了我们。那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去经历它。那底下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考这个数学问题啊，我已经给了你们这么多的 hint 了啊，如果再答不出来不要怪我了。文景帮我开一下灯，我只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是有人考过你的话，请你不要回答，免得显得你那么聪明。那么我这边有三根火柴啊，看得到看不到？看得到啊，我这边有三根火柴，那么可以做出一个等边三角形来啊，就是变成一个三角形。那我现在三根火柴变成一个三角形，那我现在要加两根火柴让它变成两个等边三角形，这应该很容易啊。这样你们就看出来了啊，这样是有两个等边三角形就解决了啊。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子再加一根火柴下去啊，能够让它变成四个等边三角形。当你的位置你可以改变它，那摆法你可以改变它，但是怎么样子在我加了一个火柴以后，它能够变成四个等边三角形。郭浩知道了，哎，对了，好棒啊。这个做好了，大概数学很棒啊。啊，对不起，这个怎么放不上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变成三度空间啊？就是有三个三角形在三面，那另外一个三角形在上面，请你把灯关掉啊。我刚刚忘了讲奖品了，我有一本小小的书要送给你，讲了长进的途径。罗伯森弟兄一本很好的书，里面有两篇小经。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平面一直去想啊，想要去找它的答案。怎么可能再加两根会变成四？再加一根而已会变成四个三角形？所以我们就左画右画，就在平面上就在那边想我们的 solution 啊。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从三度空间。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我怎么样子把三角形立起来，只要加一根它就变成四个了。那这就是我在这边所要跟弟兄姊妹提的一个点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地上我们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常常会讲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那我到底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啊？这个难处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家庭的啊，可能是我们个人碰到的，那我们常常就觉得我们被困在这里，然后找不到答案，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就被 stuck 在那边。但是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他说在我们与基督什么一同升到天上，然后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换句话说，神让我们常常从地上能够离起来啊，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遭遇。你自己在你难处里面去看难处的时候，那一点点的难处都可以 block 你所有的 view， 把你的前途全部 block 住。当我现在这样子看出去的话，我外面的那个房子，你们都不需要回头啊。我们马路对面的那个房子就完全 block 我所有的 view。如果那个是我的难处的话，我就不知道我的路在哪里，因为它把我整个挡住。因为我是活在平面上，我活在我难处的中间。那如果说今天人家告诉你说神的应许，就好像说在那个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湖啊， 那个湖的旁边啊，还有一条小道，然后过去还有一个水池，还有一个小动物园，然后再过去是山，还有小桥，这每一个点都像圣经上的应许。你会说 no， 我看不到，我所看到的就是我的难处，因为它挡住我。这神的应许对我们就不真实，那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也觉得我没有路可以走，因为今天四面都是房子，我不知道路在哪里，让我怎么能够走到那个公园去。可如果说我们这个人被提升起来，当我们被提升越来越高，高过我们的难处的时候，你那个路看得非常的清楚，不仅仅那个应许都出现了，哎，果然有个湖，果然有个桥，果然有个小动物园啊，什么都跟圣经上的应许是一样的，不仅仅让你看见，而且那条怎么去的路统统显明出来。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难处，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